世间所有广大慈，不及如来一毫分。佛慈入空不可尽，此妙音天之所得。世间所有广大慈，这个慈啊，能娱乐，那么最大的慈心莫如啊，父母对子女，那个母亲生这个小孩子，又怕他冻着，又怕他饿着，又怕他有病，又怕他睡的觉不够，所以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要给子女来吃，自己舍不得用的衣服给子女来用，自己愿意在那个凉的地方把这个子女放在那个热的地方啊，一切一切都保护这个子女，尽心竭力怎么保护子女，如果有什么意外着急的不得了啊，全身都急出汗来啊，甚至于求佛来保护，求菩萨来帮助啊，想尽一切的办法令这个子女把这个灾难没有了。这都是啊，做父母的对子女的这种慈悲啊。我举出一个最真切的父母爱子女最真切的这种的慈悲心的表现，好像这个父母带着一个很聪明的儿子去坐到船上或者钓鱼或者在这个海里游玩，可是啊，这个小孩子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也不知道这海水里边是会淹死人，所以他很好玩的， 一爬到那个船的边沿上了，向这个船外边一滚，去掉这个海里。你说这时候怎么样啊？这个父亲母亲两个就同时啊，都会跳到海里去救这个自己的子女。要是会游水，那么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甚至不会游水，他也会跳到海里去救这个子女，回的是儿子，回的是女，是一个女，会这样去呀、不顾自己的生命去救这个子女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一种真正的慈爱的心的表现，他呢才能这样子。这可以说是广大慈了，可以说是啊最真切的一种慈悲心，父母对子女。假如要是父母掉到海里，子女啊，在这个船上看着父亲母亲掉海里了，他就啊回者啊用一个钩子去往上捞他这个父亲母亲，回者啊用手去抓去。但是你叫他跳到海里去救父亲母亲呢，他要不会游水的绝对办不到的。为什么呢？他没有那么大的这个爱护父母的心，说我就做得到这个要如果我父亲母亲掉到海里，我会到海里去抢救父亲母亲。现在是这样说，假如你遇到这种的警戒，回到那时候啊就要想一想了，哎，是不是连我也会淹死啊？那么这样一想，想要往海里跳救父亲母亲，也就没有这个勇气了。那么父亲母亲对子女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啊他不顾一切了，他没有想啊我去救我这个儿子我会不会淹死呢，他不想，来不及想。有这一点呢，这父亲母亲对子女这种的爱心可以说是广大慈了。但是父亲以父亲母亲这种的广大慈要比较佛的这个慈悲呀，可是不及一毫分啊，连一个毫毛那么多都比不了。佛呀，在这一个毫毛那么多的词都比这个父亲母亲爱子女这个广大词舍生命而救子女，比这种慈悲都大。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有人就说这个我不相信啊，父亲母亲不顾生命救子女，这个慈悲已经叫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了，没有再比这个在此广大慈的了，怎么佛还能比这个再大吗？哎，当然佛这种广大慈啊，不单救他自己的子女啊，有这种呢牺牲生命的心，他救护一切众生都是比这个父亲母亲爱护子女这种的牺牲性，这种的真诚啊，更加真诚的百千万倍都不止。所以呀，佛对每一个众生啊，都愿意牺牲自己的这种的生命来救护众生。如果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地藏王菩萨为什么他要发愿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那么地藏王菩萨他现在行菩萨道，他就发这个愿，那么十方诸佛在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无量劫都是发这种的愿的。所以你比较一下那个父母的广大慈怎么能比得了这个佛对众生这种的广大慈呢？父母只是一生啊，这个因缘会合做父亲母亲，佛呀生生世世啊，世世生生，在无量劫无量劫以来，是每一个劫呀对众生都是这样的慈悲啊，都是啊舍生命而救众生而教化众生啊。如果说啊你要信佛呀啊，有一个众生这么说，说我本来想信佛，但是你这个研究佛教没有，是你没有什么真心呢，令我看得见你是真正想度我。如果你真要想度我，你现在呀要有一点表现啊对我，我就相信了。什么表现呢？人最舍不得就是这个生命，假如你呀现在能把你这个头砍下来啊，以这种的来换取我信佛的心呢，那我就相信。那么行菩萨道这个人就很高兴的自己呀把自己的头斩下来，令这个人相信佛法啊。谁是这样的呢？过去每一位诸佛都是这样的成就的啊。你看这个慈悲多大啊，这简直的是没有法子可以比喻的。所以说不及如来一毫分，连一个毫毛那么多的慈悲啊都不入啊。佛每一个毫那么一个毫毛都不入，那么何况多毫毛呢啊，那更不入了。所以佛慈入空不可尽，佛的慈悲究竟有多大呢啊，告诉你像虚空那么大啊，无穷无尽的，没有啊穷尽的时候啊。所以这是谁说的呢？这是妙音具天王，他所呀明白的这种境界，他真正明白佛是对众生的真正的慈悲。这要说起来啊，那么没有法子说完啊。不过那么要不说呢就是完了。所以现在我这四句偈颂呢就讲这么多。有人呢在他脑里啊又打了妄想，生了怀疑，和法师讲这个法呀，这种的慈悲呀，父母对子女这种的慈悲呀，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父子女掉海里父母就会跟着落海，没有这个道理。你很聪明，我呀没有法子欺骗得了你。那我现在再举出一个例子，前几个月看见报纸上好像是菲律宾啊，有一个老虎 把这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就要给就用口咬住了，你说他这个母亲怎么样啊？连脚踢再拳打，也用口咬这个老虎，把这个老虎就给咬跑了，把他小孩子就给救下来了。如果他要是想一想啊，这个老虎这么厉害，我要是怎么可以斗得过他呢？他这小孩子一定会被这个老虎给吃了。这是在报纸上的有这么一个真的消息。由这一点来比较，你说父母不会跳海，那就算不会跳海，但是老虎来了他不怕老虎，这是真的。这是人类，不但人类的父母啊，对子女有这么大的慈悲心，就是畜生他也要保护他的子女啊，最小的不过啊，这个小鸡子，这个鸡，那个老母鸡啊，带着一般小鸡崽子，那个鸡，鸡雏，这小鸡带着一般小鸡，带着十个二十个的，它头里咕咕咕，那么后边这个小鸡子也就咕咕咕，啊，那么它咕咕咕就是叫着你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啊，这个小鸡子咕咕咕就说来了来了。那么这样子呢，你说这个药鹰就听见了，药鹰说啊，跟着你走，好，你跟着我走吧。哇，从这个天空那儿好像那个直升飞机似的就下来了，下来就想抱他这个小鸡雏子。你说这个老母鸡看这个鹰来了怎么样啊，哦，他也就发起来他的是威风来了，他把膀子也打开了，就和这个药鹰来斗啊，保护他小鸡子。那么他斗得过这个药鹰吗？本来他斗不过的，但是斗不过因为要保护这个鸡的儿子鸡的女，所以啊他也要同他斗啊。那么这个是事实，你说你信不信呢？啊，跳海你不相信，现在在陆地的有这种情形，那么你会相信了。这个母鸡对这个鸡的子女，他都这样子，不顾生命，啊，来保护这个小鸡子，啊，这也就是啊，他一种慈悲心。所以不单呢人类的父母对子女啊这个慈悲心是广大的，就是一切畜生对他的子女啊那个慈悲心也非常广大的。但是要和佛的这种慈悲心比啊，那不单呢连真是一个汗毛啊，半个汗毛都比不了啊。以上所讲的都是一些个空谈，人人也没有见过。有人见过说这是偶然的，没有见过说这是假设之词。咱们现在讲一个现实的，就是在这个金山寺的事情啊，大要是几个月以前，就是我这个会吃的徒弟果方，那时候还不会讲话呢，连个 yes no 也不会说，但是啊可会吃糖了。那么会吃糖啊，啊我也很欢喜这个小徒弟， 就给他糖吃。这个糖呢，但要有啊，没有一个 quarter 那么大，但也有这个 nickel 那么大。它是圆的，不是扁的。那么我给他，以为他在口里头啊含着的那么吃，想不到这个小孩子贪心很大，他要把它吞下去啊，一口就吞下去。那时候他那个喉咙也没有那么大，是肠子也没有那么粗，吞下这么大一个东西，这的确是不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所以想要哭也哭不出来声了，脸呢都憋得青色了啊。那么当时把他爸爸妈妈可就喝坏了，喝得啊不知怎么好了，就告诉我说他被糖吃下去了，那么着急得不得了。那么幸亏这个俺们这个金山寺的菩萨不是净闭着眼睛的，那睁开眼睛一看，哦，这个糖赶快给他想法子化了他，那么把这个糖给在肚子里头化了，化成水呀，那么这小孩子没有事。你说啊，这种情形，这就是父母关心子女的一种真正的慈悲心呢的表现。所以当时果魁和果宗两个都要哭的样子啊，这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慈悲。但是比到佛对众生的慈悲，那还比不了啊，半分的半分。当然了嘛。
The text says, the high mountain of arrogance of all living beings, the 10 towers are able to exterminate them all without remainder.This is the Thus Come One's great compassionate function, and is the way which is practiced by wonderful light banner king. The high mountain of arrogance of all living beings,are beings who have not yet become Buddhists, therefore, and are not enlightened. Why are they not enlightened? Because of their arrogance, which is as high as a great mountain, which obstructs their true knowledge. And because of this view of the self, the view of Dharmas, they are unable to be Buddhists. And so it says, all living beings, the arrogance of all living beings may beeradicated by the 10 powers so that there is no arrogance left over. The 10 powers of the Buddha are, the first is that the power of knowing what is the way and what is not the way.The 10 powers of the Buddha, of the Thus Come One, the Buddha understands what is genuine principle and what is not genuine principle. The second of these 10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knows the power of knowing the retribution, karmic retribution,throughout the triple world. That is, whatever cause is planted produces a certain effect. And the Buddha knows completely understands the way this works, and so has the power of this understanding. The third of the ten powers is that the Buddha has the power derived from knowing all dhyanas, liberations, and samadhis. That is, the Buddha has an awesome power because he understands all dhyanas, all states of stillness, and all states of liberation, and all the myriad samadhis which may be found, which may be entered into by cultivators of the way. The Buddha completely understands them all, without exception, and is not merely limited to a certain list of four or perhaps any fixed number, but knows all without exception. The fourth of the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has the power derived from knowing the powers and faculties of all living beings. The Buddha knows exactly what every being is capable of doing and what his abilities are. And so the Buddha can understand them completely. The fifth of the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understands what it is that all living beings understand. He knows what every single living being knows and doesn't know. And so the Buddha has this power of understanding. The sixth of the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e power of understanding derived from knowing the state of every living being. That is, exactly what situation every living being is in. And all these states are different. The seventh of the ten state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has the power, the understanding and power derived from knowing to where all ways lead. That is, where all roads lead. And he understands exactly what each road entails. The eighth of the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has the power derived from knowing, completely understanding, the unobstructed heavenly eye. That is, he can see throughout the heavens, can see everywhere without obstruction, and is able to see what living beings are up to. The ninth of the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knows the past lives of all living beings and also completely understands the state of non-outflows. He comprehends both of these completely. And the tenth of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ten powers of the Buddha, is that the Buddha has the power derived from knowing that he has eternally cut off all habits and has entered into stillness. So the Buddha, by means of these ten powers, the Dhammakamma, the world-honored one, is able to subdue and to cut off, to totally eradicate all the arrogance, which is as high as a great mountain, of all living beings. And his power is so great that he can eradicate this arrogance so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nothing left. And so the third line of the verse says, this is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function of the Thus Come One. The Thus Come One, the Buddha, because of his great compassion, is able to use these ten powers, the wisdom derived of these ten powers, and to compassionately smash the arrogance, the high mountain of arrogance, of living beings, so that they may attain to the unsurpassed way. This is this is the way practiced by wonderful light banner king. That is, the heavenly king, wonderful light banner, understood the Buddhist state in this way, practiced in this manner.
有没有人大家来看看他讲的对不对，讲话那他就讲对了，他讲对了我就不需要讲了，我再弄讲旁的，死的了，合格了啊。 Passed.
慧光清净满世间，要有见者除持暗，令其远离诸恶道，寂静天王悟此法。前边。 说众生啊，都有这个共高我慢，这种的心，好像高山一样，如来的实力呀、啊，就把它摧毁了，把这个我慢的山就给改平了。 是没有我慢了，咱们这是啊，如来的大悲的一个用，悲能娱乐，这是啊佛的一种大悲用，这是啊这个妙光啊闯天网。 他所明白的这种道理，现在这一首偈颂，这是寂静天王所说的。他说：“慧光清净满世间的佛，这个智慧光明是清净无染的，遍满世间。” 要有见者除持暗，这种的智慧光明，众生啊，要是有缘的，就见着这种光明，就能把这个持暗没有了。持就是愚痴，暗就是黑暗。 人这个愚痴的人就是没有智慧的人，黑暗就是没有光明。那么你见着佛这个智慧光明，你这个愚痴和黑暗就都会没有了。所以说，要有见者除痴暗，把愚痴啊，这无明烦恼。 都没有了，令其远离诸恶道啊！佛啊，令这个众生修这种法门，啊，要远离诸恶道，远离就不要接近。诸恶道就是一切的这个作恶之道。 也可以说是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要远离这个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这三恶道。寂静天王悟此法，这个寂静天王啊，他明白这一首偈颂这个道理。 毛孔光明能演说，当众生说诸佛名，虽其所乐悉得闻此妙轮床之解脱。 毛孔光明，十方诸佛在这个众生的毛孔上放光动地，转大法轮，度无量众生。所以说毛孔光明能演说这个佛啊，他身上每一个毛孔能放光，不但能放光，而且能演说一切的妙法。所以说能演说等众生数诸佛名，这个众生啊有多少，佛就有多少。所以说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的名字，佛的名字。随其所乐悉得闻，这个佛说这个无上的妙法，随众生的根性都啊能听得见这个佛法。此妙轮闯之解脱，这是啊这个妙轮闯天王他得到的这种的解脱门。上个礼拜一到纽约去，那么去了七个人，四个比丘，三个比丘尼，在飞机上呢就挨饿了，都没有吃饱，尤其是果腹吃不饱哦，就要和他这个哥哥问他为什么不办好了他，啊，可是啊，这种的业报啊，不是一天。第二天呢，到这个菩提精舍呢，开会，这个居士。预备东西啊也预备很少，他以为啊就够吃了，结果人也多了，饭就少了，菜也不够吃了，第二天又受这么一个饥饿的果报。于是乎我就啊对果腹讲，我说不要紧，我呀这个第三天呢一定保证你会吃饱了。那么第三天带着这个果腹就到加拿大去，到了加拿大佛教会那有一位法师啊和几个居士，很早就把饭菜给预备好了，于是乎在那儿吃了一顿饱饭。可是俺们吃饱了，在这个菩提精舍这五个人这一天又没有吃饱，又没有吃饱，这是啊第二天没有吃饱，第三天听说也没有吃饱，第四天呢马马虎虎的把这个会呀开完了，因为都没有吃饱，所以开这个会呀也都没有什么大精神，打不起精神来开会，所以这个会呀开的呼噜呼噜就开完了。那么 礼拜四那天有人从满地可回纽腰，可是把飞机先飞了，这个飞机没有等就先飞了，错过一趟飞机。这错过飞机的原因呢，就因为国父怕吃不饱饭，要在那吃饭。我一想，到飞机上也没有饭吃了，于是乎就在加拿大一个地方吃了一餐饭。结果吃完饭，就去到飞机场。这有这个马田，亏着他是故意的。他说我呀，扎这个车会快一点。他这个其他人呢扎车也或者不会那么快，不会那么快呢，这个飞机就赶不到了。于是乎啊，他问我，我呢就说可以。结果他的驾驶这个车，他越驾越慢，越慢呢他越不走，在那个雪地上啊慢慢的往前移动。有的时候啊，另外一条线那个路线那个车走得很快，那么他单把他搬到那个走得慢的那条线上去，前面就有很多车在那挡着，他想走也走不动，等。我一看这个情形啊，已经知道他不愿意赶上这个飞机。那么离飞机场不太远，他又故意走错路，把这个路也走错了。我不相信他在那那么久，在那个地方啊不知道飞机场这条路的。不过他故意啊转圈子，转来转去的。结果到了飞机场，他那一问说这个飞机啊就方才飞了。飞了这又要等，又等了两个钟头，是不是啊？他临走的时候被我大骂了一顿。为什么骂他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架子，他说他以前给人做一个大父亲的样子，现在不做大父亲了，要做大祖师了。我想啊，这怎么，我就对他讲，我说你呀，对一切人置之道由你自己，你自己比谁都大，你这个曼高山呢总也不平。我说我呢对一切人呢，我置之道有人，不知道有自己。我拎走了，我告诉你这几句话，完了他想想，那我这是不对了吧。他意思啊就这样子。我们就走了。他为什么不愿意赶上那趟飞机，他愿意就留我多陪着我坐两个钟头。你说这才是没有意思呢。他把这两个钟头也空过了，我把这个两个钟头也没有什么用。所以临分手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意思。然后又回到纽腰。这回去加拿大，一去的时候在车上 在那个飞机上头啊，晚了一个钟头到加拿大，一回来的时候在飞机场又晚了两个钟头到纽腰，所以纽腰这儿啊，有人去接飞机，也在那飞机场等了两个多钟头。嗯，那么这个旅行啊，但是登途者都是赴伯人，所以啊，很有的人很欢喜旅行的。我觉得旅行呢，啊，很不自在的。这是这一次啊，到纽腰。那么在礼拜五呢，这个大角寺乐度请吃斋，聚会了有14个出家人，又有3个比丘尼，还有一些个居士在那儿。那么大家都很高兴的，那天也吃饱了，这个果户啊，也觉得很高兴。但是在那儿啊，吃饭的时候有一些个很好笑的事情啊，你们慢慢呢谈话的时候你们可以谈一谈啊，我现在没有时间讲这么多。那么等到在大角寺吃完了饭，第二天又到了大乘寺，又是吃的饭。这一回吃饭呢，吃出毛病来。大友不知道是吃的多了，或者是不服水土，啊，把这锅就吃的肚子痛的，走不动路了，啊，走不动路了，啊，就那个有个洗尘法师。就说哦，你这有一个人管着这个下雨不下雨啊，下雨下雪的问题啊。因为那俺们到大乘寺那天呢是礼拜六，在礼拜五那天呢，我就给这个果户下个命令，给他出个恶的。这个命令说什么呢？说在礼拜五。礼拜六这天呢不准下雪，如果下雪嘛，俺们他就要跪49天不起来。所以他本来他不愿意显神通，这个命令一下他不显也不行了，不显就要跪49天。所以那么礼拜六也没有下雨也没有下雪，隔着那个地方有多少里呀，啊，去下大雪，啊，不远呢，离那个路不远呢，这地方就下大雪，但是这条路就不下雪，啊，所以这个国户是有点神通。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喜臣听说这个事情，他说：“哦，那你再出门，你应该要有一个人管着人，不可以生病的。”那么。这样子我就说好了，那以后啊就叫果宁管着不生病呀，一起出门呢如果要谁生病就是要问那个果宁。那么这样都很好笑的，因为在外边呢竟在火炉里头很难受的，烧的很不舒服，愿意回到冰箱里来啊，比较清凉一点。所以今天晚间呢，啊，这个果宁叫我学他，啊，这个懒不要讲。那么我本来已经同意了，我说好，那不讲了。啊，以后这个果瞻和果修、果义又来了，说很久他们都没有听见师父讲了，啊，这个师父都不可以休息。所以今天晚上又来讲了，讲也 没有讲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也不愿意讲。那么呢，一开始于是乎就找一个代讲的，代讲的问问大家，说他讲的可以不可以，也没有人反对，所以也就算了。我要继续讲。如来自在不可量，法界虚空系充满，一切众会皆明读，此解脱门华慧如。白，所有的自在神力是不可量，不可量也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妙不可言。那么这种自在神力也就是大神通力，法界也充满了，虚空也充满了，所以说法界虚空系充满，充满呢如来这个大自在的神力，一切众会皆明读，所有十方世界众会，有这个佛法法会的地方，皆明读，一切众生啊都能看见呢佛这个自在神力，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无所障碍。此解脱门华慧入，这种的解脱门呢，这是这个华慧天王他所得到的一种解脱门，无量无边大劫海，普现十方而说法，未曾见佛有去来，此妙光天之所悟。在这个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大劫海里边，佛呀这是普现十方而说法，普现十方而说法，可是啊未曾见佛有去来，也没有见着佛呀到十方去，也没有见着佛从十方再回此方来，这是什么道理呢？佛呀普现十方而说法，就好像啊什么月光似的，这月光啊普现一切水，普现到一切的水里边，可是啊这一切水中的月光都是在这个本有的月光啊现出来的，可是啊这些个月光还摄于这个本月，本来那个月光，月光虽然倒在水里边，那个本月并没有动，那个水中的月光反映于这个本来的这个月光，也没有来。佛呀 就犹如这个月似的，普照十方而无来去。佛说法普现于十方也没有来去，所以说未曾见佛有去来。此妙光天之所悟，这是啊，这因陀罗妙光天王他所得到的这种呢，这种解脱门。